我们今天查考马太福音5章21到48节，蛮多的，巴不得借着今天的经文，神和你我说话。今年就要过去了，让这余下的日子，我们多多的思考这一段的话语。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又怎么让我们应接2024年？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是如此的丰富。我们唯有求圣灵加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存记神的话语，让我们有力量行出神的话语。我们有神儿女的生命。我们深信刚才大家所念的那一节经文，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OK，经文呢，我就在这边不念了，因为是蛮多的。但是我们相信你在家里念过，若是你在家里没有念过的，回家去。把它好好的重复的念它几遍，真是太宝贵了。背诵的这个经文，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有可能像天父一样完全吗？秀华摇头，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到底怎么解释？希望这一趟信息完了，大家都知道。主题还是登山宝训，5章1直到7章都是登山宝训。耶稣坐在山上，一个大石头上，对门徒的教训，也是对你对我讲话。那简纲的细节我就把它拿掉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个大段落轮到杀人，5章21到26；第二个大段落。论到剪影，5章27到32；第三个大段落论到启示，5章33到37；第四个段落就是5章38到47，讲到论仇敌。最后的这一节经文，也可以说是这个段落的结语。讲到论杀人，5章27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反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新译本就把它难免受审判，就是必被定罪，必被判罪。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是引用了希伯来书1章1节，神在古时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也就是今天借着圣经向你我说话，不可杀人，这是旧约。律法十诫中的第6诫，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杀人者必被治死。在利未记24章17节讲得很清楚，打死人的必被治死。基督徒，我们不止不可以杀人，也不可以自杀，因为是生命是属于神的，自杀。也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拿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这边有一个次序的，先是动怒，然后是骂，骂，开始骂拿加，然后再进一步骂磨砺，再进一步。怎么样受到地狱火的审判？磨砺也好，拉加也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下面也会告诉大家。向弟兄动怒，这边就告诉我们，动怒比生气更深了一层，因为生气不一定会犯罪。我闷在肚子里生气，我不一定会犯罪。但是呢，向人动怒，在这边，这个动怒有加害于别人的意思。 以弗所书里边就告诉我们，生气不要犯罪，生气很容易犯罪。也告诉我们，还怒不可以到日落，一天的事一天解决，难免受审判。一个人之所以会杀人，因为他心里边有愤怒，有怒气。我们不止不可以有杀人的行为，而且我们需要从根本来消除这种杀人的可能性。这里主耶稣描写这种罪行进行式的几个阶段，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初是内心的愤怒、气愤，紧接着这个气愤就怎么样，骂出口来了。圣经不是有句话说吗？你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出来了吗？你对某一个人有愤怒的时候，紧接着下边就说出骂人的话了。拉加，拉加是怎么样？说愚蠢，你这个没有脑袋的人，你这个愚蠢的人。公会的审判，公会是犹太人最高的法院，动怒骂人的一个结果，很可能就导致你要往地方的法院去受审判。茉莉这个字在原文有该死的意思，是一种定罪的话，也暗示着一种谋杀性的憎恨。我巴不得你死掉吧。啊，地狱的火，地狱是来自希伯来文这个字，原文是原来是耶路撒冷城外一处深谷的地名，古时候叫新人子谷，在新约也提到这个名字啊。约书亚记18:16就提到这个新人之谷，然后在耶利米书更提到新人之谷原来是外邦异教徒拜莫洛士用来焚烧自己儿女的地方。你看耶利米书7:31就讲到他们的光景， 他们在新人之谷建筑托菲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后来犹太人改用新人子谷这个地方来焚烧犯罪者的尸首和一切不洁净的垃圾，所以呢，这个地方的火是经常不知息的。圣经就以新人子谷为背景来形容将来地狱的刑罚，就是不灭之火的刑罚，在马太福音你可以读到的。所以你们在祭坛上先礼无事，若想起你弟兄向你怀怨，新译本就清楚一点，对你不满。我不是要在这边和大家 推销新译本，我记得当初新译本翻译出来新约的时候，我送了几本给我们的同工，因为新译本是最接近白话文，最容易让我们明白。那他在上个星期他有个奉献礼，他的旧约也全部出来了，所以新旧约都出来了。若是姐妹们给自己一个圣诞礼物，我建议买一本新译本，字体也很大，而且让你很容易看得明白。我今天特别用了几个新译本的翻译啊，我特别用红字标出来，你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在这边就讲向你怀怨，就是对你不满。祭坛是献祭之处，犹太人借向神献祭，为了是要蒙神赦罪，得神的悦纳。献礼物为感恩而献的甘心祭。若想起弟兄向你怀孕，想起也是圣灵在我们内心中的感动，表示弟兄之间、姐妹之间发生了问题，彼此之间失去了和睦。可能某个姐妹没有理我好一段时间，我没有注意到，突然那天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这个姐妹是不是和我之间有一些的摩擦，有一些的不睦？为什么以前她看到我那么亲热打招呼，现在竟然不理了？那我就在神面前求神来光照，有任何原因让我们失去了和睦，我求神光照，也求神赦免我粗心大意的罪，也求神给我机会能够和他和好啊！所以在献礼物的时候只感恩， 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提醒我们啊，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弟兄向你怀怨，不是你向他怀怨。这边怎么样？我要主动把礼物留在坛前，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神多么看重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和睦。我们自己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哪个姐妹对我不满？求神光照，我愿意主动的去和她和好。在这里并没有说谁对谁错，所以呢，即使是弟兄因为误解而无缘无故的表现出对你不满，你也应该尽力的去和对方来和解。同高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就下在监里了。在这边新译本啊，你听，趁着你和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所以审判官就是法官了啊，法官会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告你的对头就是向你怀怨的那个弟兄，审判官、法官也指主自己，因为他在神面前祷告嘛，求神伸冤嘛，所以在这边就看到他向主祷告，求主为他伸冤，为他审判。启示录特别在6:10这边讲到，他们大喊：“圣洁的主啊，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吗？给我流血的冤吗？神啊，你要为我伸冤。”他欺负我，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了。衙役刚才就说了，狱警，监狱的警官了啊，也是指天使，监就是狱，是指信徒将来受惩罚的地方，也就是外边的黑暗。马太福音25:30特别跟我们说，这没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让他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这边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若有1文钱还没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新译本，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的1分钱，否则绝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个意思是什么？1文钱是免葛极小的铜币，非常小非常小的铜币。而借着这一节经文提醒我们，天国子民呢，你我神的儿女，你我今天若是对别人的亏欠，哪怕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亏欠，我们都要对付清楚。刚才已经讲了，今天剩下的没有多少日子了，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有没有亏欠人的地方？我们有没有亏欠姐妹的地方？我们有没有亏欠儿女、配偶的地方？求神光照，让我们在今年结束以前，把它都对付清楚。让我们来迎接新的一年。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动怒会导致杀人，但是呢，他的意思是动怒怎么样，就是杀人。除了那反对罪恶的义怒是例外的。还记得圣殿里那些买牛羊鸽子的人，耶稣怎么样用鞭子把他们赶出去发义怒。在这里边也再一次马可福音3:5那边说，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啊，这讲到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怒目义怒。这里所指的仇恨性的愤怒，在心里对他的弟兄的恼恨，然后圣圣经告诉我们，憎恨弟兄就是在心里杀害他。3:15，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多可怕！你们晓得，凡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边，也是说没有神的生命。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他不会恨他的弟兄，也许不满，他会想办法去和解。动怒伤害别人，也更伤害自己，而且得罪神。由于弟兄间失去了和睦，犯罪的意念和罪行都是有罪的后果的，所以我们动怒也是会有后果的。我们早晚也必会接受刑罚的，我们必须怎么样？很诚实的面对犯罪性的动怒。另外一边，不只是诚实的面对我们这种的动怒，而且不要单言。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立刻、赶紧的向神认罪，求神赦罪，求神把我从这种动怒的情绪中释放出来，而且尽快的与我的姐妹、与我的配偶、与我的弟兄去和解，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乃是靠着神的爱的激励。第二个大点，论到奸淫，27到32节5章，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不可奸淫，这是律法中第10诫的第7诫。奸淫是指不道德的性行为，特别是与别人的妻子或丈夫发生性关系。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个看见是特别的去看，而且带有色欲的意念，不断的去看。动淫念指心里起了不轨的情欲，原文是贪恋，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是一个为满足他内心的欲念而去看的人，他用看来代替行动，主认为这也是犯了奸淫。罪都是从看起头的。还记得大卫怎么样和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发生关系的事吗？他在阳台上看，这一看出了问题。在这里，主并不是说定罪正常的性感觉，因为正常的性感觉和婚姻不是罪，是圣洁的，神创造的，让我们享受夫妻之间的关系。性的关系只许可发生在夫妻之间，是为了我们的享受，也是为了我们生儿育女，是神的创造。之所定罪的，乃是人用情欲的眼光，次序的定睛注视妇女。希伯来书更清楚的告诉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很可怕的。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丢出来，挖出来丢掉。宁可死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新译本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跌倒就是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在地狱里。世上很多的罪恶，是从人的眼目的情欲来的。约翰一书2章16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生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挖出来的意思，就是要我们竭力的对付那导致我们犯罪的因素，并非要我们真的去挖眼，因为即使挖了眼，你可能仍然会再犯。我就想到以前小的时候听奶奶讲的故事，后来看书上也有。那个土徒， 读得很厉害，很厉害。最后他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就决心戒赌。他怎么戒赌呢？他就他把他打牌的那个手的指头切掉了。多大的狠心，多大的决心！他的伤口好了。有一天有人竟然看到他又坐在赌桌上，用没有指头的手在打牌。所以在罗马书7:18-19说什么？我知道我里边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由善由得我，由得他把指头切掉，为了不要再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没有去做，所不愿意的恶反倒去做了。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你全身下入地狱。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地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手眼是人犯罪的主要工具。主不是要我们去掉、去砍掉手、挖掉眼，主的意思叫我们有对付罪、彻底除罪的决心。砍手挖眼，这是一种修辞学夸大的描述，意思就是要把我们引发我们犯罪的根源除去。若是避免，比如避免接触引我犯罪的人、犯罪事物、媒体等等，你知道这些人会诱惑你，吸引你去犯罪，你要远离他。你如果知道某个电视台一打开，会让你想入非非，你应该立刻把它转台。哦，对罪我们不能够姑息，一定要彻底解决。那不是说你给他留一个小洞，他伸进去一个指头。然后洞稍微大了一点，他伸进去一个拳头，然后再大一点，他把整个胳膊都进去了，紧接着整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对付我们的罪。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软弱，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对付的。我们求圣灵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哥罗西书3:5-6说，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若我们悖逆，终究会面临神的刑罚。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主耶稣时代，法利赛人对休妻有两派的看法。那是主耶稣的时代，撒玛派，他们是保守，淫乱是休妻的唯一的理由。而另外一派希律派，他允许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休妻。老婆打破了一个碗，可以把它休掉；老婆烧饭焦掉了，可以把它休掉。任何的理由，啊，在律法中有休妻这回事。申命记24:1，人若休妻以后，见他有什，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我们今天多有福啊！你看旧约时代，妇女的位置，妇女的地位，啊，只是我告诉你们，反休妻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必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新译本，我告诉你们，犯休妻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不贞洁，就是诛使他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了奸淫。为淫乱的缘故，表示不贞洁是唯一允许离婚的理由。因为任何一方有不贞洁的行为，就是破坏了婚宴中夫妻一体的事实。 微淫乱的缘故之，妻子因为不贞洁被休掉，或者是丈夫因自己的淫乱而借故休妻，找理由休妻，就是叫她做淫妇了。是指丈夫因淫乱休妻，给她休书，以表示妻子的齐白清白。丈夫若犯了对不起妻子的淫乱，但是他的妻子若再嫁，丈夫叫无罪的妻子蒙上羞淫妇之羞，因为她与另外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既然只有不贞洁才允许离婚，这离被离婚的人自然也归罪于不贞洁了。与淫乱的人结婚，也等于自己犯了淫乱。基督徒和婚姻，基督徒结婚、婚姻，是我们一生最重大的事。婚前、婚后，都当非常慎重的祷告。我们都结婚了，我们的儿女可能还没有结婚的，我们为他祷告，也提醒他们自己为他的婚姻祷告。非常重大的事。幸福的婚姻会使夫妇双方面都活得健康、活得长寿，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很多专门研究夫妻关系好的这种婚姻，不幸福的婚姻，一般夫妻之间病痛很多，而且也比较短命，不可思议。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有这个责任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也有这个责任为他们的婚姻祷告，我们也有责任为我们自己的婚姻祷告，让我们的婚姻在主里边蒙神保守、蒙神祝福。第三大点讲到启示五章33到37节、37，你们又听见吩咐，古人有话说，不可背誓，说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背誓的意思就是伪誓、假的誓、发假誓啊。启示用誓言来宣告，他说的话是真实的。旧约的律法允许人向神许愿，但要谨守所许的愿。民数记32:2节，他说了，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誓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行。你怎么许愿，你就应该怎么去行。申命记23:31节更告诉我们：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赏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若不赏还，就是有罪。问问我自己，我有没有曾经向神许愿？我有没有？我赏还了没有？不要让我们做一个有罪的人。问问自己，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指着是依赖某个人或某人的支持，或是一样东西来做见证。见证起誓的人，他说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人起誓是因为自己的话语不足取信于人，企图以自己对天地神负责的态度来表明自己话语的真实。法利赛人用诸般的诡计来掩饰他们的虚假，所以他们甚至以法式来遮盖他们的罪行。他们不敢妄用神的名，所以呢，他们就指着耶路撒冷，指着天，指着地。或者指着身体的某一部分来起誓，其实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耶路撒冷是神的京城，这些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没有资格利用这些来支持我们的话语，支持我们做法的事。主耶稣教训我们在言语上、行为上要诚实。我的言语行为若是诚实，我不需要起誓来取得别人的信任。信徒，你我们的品格比我们的言语更重要。无论多少的誓言，都不能抵消你的恶行。若有你有恶行，我们的品格非常的重要。箴言10:19更告诉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金子嘴唇就是智慧。马太福音35章35节，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大军之神。在马太福音23章里，主责备法利赛人对起誓的错误教导。在23章16节，你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后边就是他们做教导，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凡指着殿中禁止起誓的，就该谨守。瞎眼领路的，主的责备多严厉，瞎眼了。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竟然被责备是瞎眼的，而且不只是瞎眼，而且有祸了，必定会面临神的刑罚。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是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头，也归神管理。我们头发变黑变白，由不得我们做主。启示通常是指着鼻子，自己大的有能力的来增加自己誓言的真实性。但是若是以天地圣神启示，那可能因为自己根本就知道他无法兑现他的誓言，我这个试错了。人不应该妄以自己的头启示，因为人无法使自己的头发变黑变白。既然自己不能掌控，连头发都不能掌控，你指着他起誓也没用，你就是起誓也不会兑现，倒不如不要起誓，谦卑的承认自己的有限。你们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话语的目的是什么？乃是为了表明一个事实。信徒的话应该简明、坦率、诚恳，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就是中了诡计，中了那撒旦的诡计。若我们的话语比事实多一点或少一点，就是我们的话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谎言的成分、夸大的成分。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因此多余的话很可能也是处于那恶者。所以约翰福音8章44怎么说呢？你们是处于你们父魔鬼，喜欢按照你们父的私欲行事。他起初就杀人的凶手，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本来就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处于本性，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最后的一个段落38到47讲到仇敌。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旧约的律法允许人讨回公道，对别人所施的恶待可还以相等程度的报复，目的是什么？阻止人随意的侵犯人，也阻止人责罚别人的时候过头。出埃及记21章24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眼，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就是这个意思。生命记也是讲到同样的事情，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不要与恶人就是那些恶待我们的人。当我们受到别人恶待时，我们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这边借着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我们宁可吃亏，不和恶人作对。外体的伤痛更胜于内心的损害，而且你宁愿吃亏的时候，这个很有可能帮助一个罪人认识自己，认识主。他会奇怪，为什么你为什么愿意吃亏，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表现，连左脸也转过来又他打，挨打而心里没有记恨，我们才能够把左脸转过来再给别人打。这不是我个人的能忍耐的，也不是我的修养所能做到的，乃是处于神的生命在我里边帮助我做到。这边就不讲这个见证了，吕代浩台湾来的都认识，他写了一本书收到入校，他是个大流氓，也是给人家做保镖，给社会里。 当有人打他一拳，他不只是一拳，他要踢上他一脚。当人扭断他的胳膊，他把他胳膊腿都扭断。当他认识了主，他整个人变了。当人在面对他和黑社会不甘心，把他拿出来打他的时候，他完全的不回首。一个大流氓，因着神的生命在他的里边，能够有如此的改变，以至于他的见证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也连外衣也都拿去。这个礼衣呢，新译本就说的是衬衫，外衣呢就是写的外套。衣是指一个人最贴身的财物。也是一个人合法的享受，穷人也有衣服穿。这里是指别人屋里的剥削，连外衣由他拿去，外衣比礼衣贵重。告诉我们不要与人跟计较，就是损失更大的财物。你的外套都被他拿去了，我也能够出此坦然。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懈怠的不可推辞。不容易，因为财物是最能霸占我们的心。马太福音6:21怎么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里不是要我们不分朝拜的施舍，而是要我们不要受钱财的控制。你听见有话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当爱你的邻舍是引自利未记19:18，爱人如己这句话，主耶稣引用旧约在利未记里边早已出现。恨你的仇敌是引自当时拿比的话，邻舍就是与我们接触往来的人，仇敌就是与我们作对的人，爱邻舍恨仇敌，这是人的常情，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要爱你们的仇敌，表达了什么？神的儿女今天能够爱仇敌，是因为我们超越了天然的爱和恶的这种的感情。因为神的爱爱我们，激励我们去爱不可爱的人。信徒要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罗马书12:9，爱不可虚伪，恶要厌恶，善要持守，好好的把住，持守住。而且信徒、神大人绝不可与恶人同伙。以弗所书5:7说了，不要和这些人同流合污啊！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你讨好他们，你得罪了神。谁敢得罪神呢？谁敢轻慢神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却要爱罪人的灵魂，对罪人心存怜悯。旧约的爱与恨是显明的，而主耶稣在这边的教训，只有爱和给，却没有恨与恶。爱就是给，就是服侍。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求神使仇敌悔改，能够让我们使他与他和好，让他能与神和好。甚至我们要为仇敌祝福，因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就要祝福我们周围的人。神的律法从来没有提到我们应当恨我们的仇敌，却是要我们帮助仇敌。旧约啊，在出埃及23:4-5，他说：“若是遇见你的仇敌的牛和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你的仇敌。”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无要和驴主一同抬开这个重驮。这是恨你的人，这是你的仇敌呀、啊，你都要帮他。路加福音6:27-28怎么说呢？你的仇敌要爱他，恨你的要待他好，咒诅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岂可不摆在心中吗？ 基督徒的爱心不仅在情感上的表达，用一个温和的眼光看他，告诉他，神爱你，我也爱你，不只是这样子，重要的是在意志上有行动。主吩咐我们要爱仇敌，他给我们立了榜样，当我们与他为敌时，他为我们舍命，他已经爱了我们。我们要为咒诅我们的人祝福，好待他们，为他们祷告。当你为仇敌祷告的时候，你发现爱他不再是一件难事，因为有主的爱与你同在。在侍奉当中，我经历了，我不敢说是仇敌，有人专门找你麻烦，也是让你很难过，也是让你很难堪，怎么办？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哎，你突然觉得你完全释放了，不管他给你什么脸色，你不在意了。神让你从这种的捆绑中释放了，突破了，而且你越看他还挺可爱的，因为他是我做的，他不知道。一个人被他的朋友，这是一个见证，一个人被他的朋友骗了一大笔钱，这个朋友呢就失踪了，骗了钱以后就失踪了。而这个人失去了这笔钱，使他的事业受到极大的影响，他非常的生气，沮丧，于是呢，常常心中对这个朋友很怨恨，不够义气，而且口里就开始咒诅这个朋友。他的母亲却对他说，孩子，不要因你的朋友骗了你的钱，让你活在怨恨之中，你就为骗你这个朋友祝福吧。母亲不时的就提醒他一声，不要活在怨恨中，你为他祝福吧，不时的提他一声。这个人虽然心不甘呢，情不愿，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试试吧。他就开始试着为这个骗他的朋友祝福。结果不到一年，这个人居然出现了，而且他想不到的，他竟然把他欠他的钱完全还他了。这是花咒诅为祝福。你是否也遇到一些外来的打击？有人亏欠你，是你失去心中的平安喜乐？试着转换一下你的心境，将咒诅化为祝福，你会发现获得最大益处的不是他，是你。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造日头，他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将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天父的儿子表明我们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所以呢，对人不应该有差别的待遇，因为我们的天父怎么样，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将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的天父对人没有差别，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对人也不应该有不同的待遇。天父的儿子要效法天父的作为，父神不但爱义人，也眷顾歹人。造的动力在日头里边，不是在人里边，爱的力量是在神的里边，不是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今天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爱，我们就不会受到人的情况的影响。神爱那些恨他的人，祝福那些咒骂他的人，伸给虚伪与不正当的人。神的爱在我们里边，他岂会允许我们以恶报恶吗？你们若但爱那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税吏就大家都知道是为被罗马政府雇用来为自向自己同胞征收税的人。他们被犹太人视为是罗马的走狗，所以一般的犹太人都瞧他们不起。在当时的时代，税吏也等同罪人。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就是那个罪人，他们也爱爱他们的人。若是我们只爱爱我们的人，我们有什么赏赐呢？我们和税吏有什么不一样呢？ 人的爱大多是有条件的，就是单爱那爱我们的。耶稣却教导我们要无条件的去爱，不是因为他可爱，而是主的爱在我里边激励我。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能够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神爱世人，这世人不包括坏，不分好坏的，他都爱，而且为他们舍命。你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有长处呢？比人有什么有长处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外邦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了。你所做的比人有什么长处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所做的和那些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问问我自己，我所做的和那个不信的人不同在哪里？不一样在哪里？神对我们，神的儿女的期望有更高的生命品格和德性标准。一般世人的生活态度是以善报善，以恶报恶。基督徒本着神的爱，能够以善来回报恶。信徒和不信主的人的分别是在于我们里边有神的生命。信徒不再凭着过往的老我的爱和恶对待别人。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他会有神的爱流露出来。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他给我们立了榜样。我们若活在神的生命里，我们就能爱我们本来不能爱的仇敌，皆与像天父一样完全。因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他赐下阳光给义人也给歹人，他对人没有偏待，都一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新译本，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爱不是只狭窄爱那爱我们的人，我们应该效法天父爱世上所有的人。完全并非指没有罪过，意思成长到生儿子的地步。我们属灵的生命，你我都要成长啊，完全包括了以上所提，不以恶报恶，不抵抗恶和恶待或抢夺我们的人，反而主动赐给，乐意服侍别人，乐意走一多一里路，爱仇敌，而且为他们祷告，像天父一样的完全。这个完全有两个意思，就是全部包括，即爱人不分好歹，必须都爱。完全是指爱心，不爱人的就不认识神，因为就是神就是爱，神爱他的敌人，而且求改变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他在十字架上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主的心意，天国子民该有的光景，就是要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不能像天父那样的完全，但在爱心方面，我们应当追求像天父一样完全。天父的儿女应当活出天父的爱。当我们活出天父的爱，就证明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天父的儿女活出天父的爱，理所当然应该把好东西给敌对我们的人，像神的爱像阳光雨水一般白白的赐给我们。因此我们也当毫不吝啬的把我们从天父所领受的与人分享。天父的爱激励我们活出他的生命，应该比世人有更高的德性标准。我们必须与神同行，爱我们的仇敌，引领他们归向神。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希望几分钟就讲，会激励你，因为这个见证激励了我。这个母女，母亲告诉女儿，我们每天做一件神喜欢的事。这是还是一个小学的女儿，那女儿就很开心，妈妈做什么事，那我们就来想一想。有的时候路旁有一根大木头在那边， 母女两个就把它搬起来，然后开心兮兮的。他说：“我们这样把它搬到路边，不要人家绊到，神一定很喜欢。有的时候看到路上有扔掉的汽水瓶子，妈妈马上停车，把车子停下来。女儿说：‘妈妈，我去把它拿起来扔到垃圾桶。’女儿回来，妈妈说：‘天父一定好喜欢你啊。’”这一年没剩下几天了，妈妈接了女儿去学校。女儿说：“妈妈，我好想吃麦当劳，你可不可以做一件好事？”妈妈说：“好啊。”因为平常大概她妈妈不常给她买麦当劳，所以妈妈说：“今天我做的好事就是给你买个 hamburger。”那当妈妈买 hamburger 的时候，女孩子就和妈妈说了。妈妈，你可不可以多买几个？因为我们回家的路上的转角都有几个无家可归的人，你也可以给他们一个吗？妈妈说你真聪明哎，妈妈就多买了几个，一个还不到1块多钱。那他们女儿在车上吃 hamburger，妈妈开车，女儿就妈妈你慢一点慢一点，那边就有一个人。妈妈打开车窗。先把 hamburger 给对方，妈妈还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紧接着 hamburger 的背后有一点点的钱给对方，然后又走到下一个同样的事，再走到下一个，他们连续给了4、5个 hamburger 也分光了。当他们的车转回来的时候，要再转回往回家的方向走，结果竟然看到一个 homeless 是一个太太。那个 hamburger 还在他旁边，别的人因为他们转回来就看看人家怎么有没有吃嘛，结果别的人在吃，这个太太还没吃，他就侧身慢慢到那个太太面前，你还不吃，要不然就冷了。他不只是一个 hamburger，还有一个 drink。那个太太说什么？这是我小儿子最喜欢的，他一直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 hamburger，但是我没有能力，我不舍得吃，我要拿回去。给我的小儿子吃。哦，这个妈妈听了好感动。她当初女儿叫她再多买2个 hamburger 的事，哎呀，这个小善，这个 hamburger，人家不一定喜欢，因为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要吃 hamburger 了嘛。结果没有想到，竟然一个家庭，孩子那么想吃 hamburger，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我有一个朋友。是阮长老非常好的朋友，他每一次都叫太太给他多还几张20块钱的摆在口袋。那后来太太就发现了，他每一次到街口看到 homeless，就把这20块钱的给那个 homeless，他太太就很生气，你知不知道这些人拿了去喝酒和吃毒品？他说：“宁可做错，不要塞着我怜悯的心。他有需要，他还是坚决给他20。太太就一口气还了很多10块钱的给他，因为他们家的财务是太太管嘛。竟然这个老公每一次拿出来2张10块钱的，这是让我很感动的，非常感动。另外一个人就是我的邻居，横街的邻居。”我常常看到他拿个塑胶袋子，在地上捡那些扔在地上的塑胶瓶。这1、2年来，因为我每次在我们家附近散步嘛，就看到他是一个土生的日本人。我心里想，他拿的捡了这些塑胶瓶子，大概是去卖钱。原来不是，他只是把这些塑胶瓶子收集起来，又扔到可以 recycle 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新年有个新的突破，让我们做神眼中喜欢的事。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活出爱来。神就是爱，让我们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爱，从我们的家着手。我们一起祷告。 阿拉伯父神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恭敬地把你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成为我们众姐妹的祝福。在这随手念诵的时候，与每个姐妹同在，祝福每个姐妹，复兴每个姐妹，帮助我们活出你的荣美，吸引周围更多的人愿意来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